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，我是小贝。
我是蒙哥，大家好。小贝，这个大概是咱们两个今年做的最后一个节目了。新年新计划，要把旧年旧问题都除掉。那我们在这个一台戏的节目里面没有讲自己的问题，讲谁的问题呢？讲雅各和他四个妻子之间的问题，是吧？此时此刻，他如果和我们一起过年，他应该怎么办呢？照着圣经看呢，需要家和才万事兴，对不对？
对对，这个除夕夜的时候要一家人啊，不管是你有几个老婆，大家就是还、坐在一起，大家就是相安无事，过一个平安的年。
对，我们讲雅各四个老婆，中间问题不少，最后我们讲到这个啊，拉结好像很会怎么讲啊？拉结把利亚都惹毛了啊，两个人就开始。
说他的拉结叫做刁蛮的妇人，哎，这是你讲的。
那最后这个家庭的问题怎么解决？我们怎么样可以在不管是除夕啊，是新年呐、是中国年呢，是羊年呐、这个怎么样让全家有个新的开始？最后雅各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？
那就是所谓除旧布新嘛，对不对？过年的时候就是全家人哈。就打他一轮麻将，哎，那就把这个霉气给消掉就好了，哎。
打了麻将，有人欠钱，有人赢钱，有人输钱，那不是有新仇旧恨全都上来了？
有、哎，那一家人嘛，没关系嘛，输啊赢啊都是自家人，无所谓。
嗯，哎，我听说还有人选女婿是跟他打一桌麻将，是不是有这种说法？
对呀、从牌桌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格如何，对不对？
那这肯定不是基督徒家庭，是不是？你看也看走眼。
那在牌桌上据说要胜不骄败不馁，这样的男人才值得嫁呢。我也是。
你想想看差多少，你有没有办法想象主耶稣离开门徒的时候跟他们打一桌麻将才行。
哎，不过、还不容易的，因为总共13个人，你说凑三桌那多一个人怎么办呢？
犹大已经走了吗？
哦，犹大已经走了，那三桌。听下去不能再听了、
不是，你这样想一想你才知道说这个世界跟主的国度有差多少。
嗯，
对不对？你完全用不上的。
对，
你怎么弄都不对。那像雅各这样一个寻求神的人，他已经深深的掉在这个婚姻的困难里边，是不是？那这时候他真是所谓的五面楚歌
啊。四面楚歌哪来的五面呢？
四个太太加上他的舅父拉班呢、
哦，
六面楚歌，他有家归不得，姨嫂还不知道拿他怎么办。
哎呦，哇，那大家都要他，那不就有一点像五马分尸吗？
而且现在问题是这样，他是一穷二白，他做了半天没一个东西是他自己的。
真的吗？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富户，不是吗？
那还早嘞，还早嘞，我们还没讲到那里呢。
哦，还没讲到那里。哦，
对，他现在还是完全替拉班做白工的时候。
哦，这个时候就有四个太太了，哎呦，家子非常的沉重。
那像利亚、拉杰这对亲姐妹开始有间隙，是不是彼此争竞？那到底这个问题怎么解决？雅各难道有什么特别的办法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吗？
来一走了之嘛。
嗨。那你要到圣经里面去找答案呢、你才会发现，家庭问题的解决，其实说穿了有两个，这至少从他们这个家庭来看呢，这两个不可缺少的重点。
哦，这家庭问题只有两个重点就可以解决，那我们赶快来听了。
对，不过人对这两个重点呢，一定要有正确的回应。
哦，知道重点之后还要有回应才会有效，就对了。
哎，第一个重点啊，第一个重点，我们上次说了这个，利亚啊，又把雅各雇了去，因为他儿子找到个丰妾嘛。哎，利亚就连续又替雅各生了两个儿子。他生了第二个儿子，他说神赐我厚赏， 我丈夫必与我同住，因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。
哦，那算是生产众多。
哎，你他有个重点，他说神赐我厚赏。他对于目前他的生活，以及他跟他妹妹中间所有的过节，哎，这时候下了一个结论，这个总结起来啊，固然有酸甜苦辣，有种种的不愉快，但是他心里面有一个态度，就是神赐我厚赏。什么是这个事情的重点呢？就是神的赏赐让你能够从这个困境里面过去。可是你要过去，你一定要对神有一个丰丰富富感恩的心。许多时候家庭问题不能过去了，还不是因为不原谅，而是因为自己不认识神对我有多么样的厚赏，神怎么疼爱我，神怎么保守我。哎，你现在有这个感恩的心呐、啊，你对神有越丰富感恩的心，你在人间在家里边的问题就越容易过去。
哦，这是第一要点。
那利亚可以说他借着他这个态度，他就过了关了啊。为什么说他是这个态度呢？因为他可以说我生了六儿子，我还要第七个，我还要跟我妹妹出那口气，
辛苦够了嘛？
对嘛？他这是一个怎么讲？跟他前面取的名字有点不一样了啊！前面开始的时候，记不记得他对他整个生活怎么形容啊？他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，他用苦情这两个字来形容他的婚姻生活。现在呢，苦情这两个字换成了厚赏，对不对？讲到这里好像利亚相当的满意，
倒吃甘蔗。
从这里边，从这个神在我的生活里面有厚赏，就能够生出信心来。他接着就说，我的丈夫必与我同住。你看看从前拉结管着雅各不让雅各过来，哎，现在雅各好像自己会来与他同住，因为这次连生了两个孩子，而且利亚他有这个把握，将来雅各就不会再像从前对他这么偏心了。那这是一个信心的话，这个对利亚来说绝对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有了这个进步，不需要别人再安慰他了。那你看看这个拉结，哎，拉结心里面一直过不去，是不是？这个竞争是很讨厌的。你看啊，我们再做做算术看，起先利亚生了四个，拉结生了零个，是4-0，对不对？然后拉结看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孩子，就把自己的使女给雅各，一下就生了两个。
哦，4-2。
4-2。可是利亚看见拉结把使女给他，他就把自己的使女也给雅各，又生了两个，这样就变成多少？
那就6-2。
啊，差还是差几个？
他要生12个嘛，对不对？
不不，他不知道他要生几个。
哦，他不知道。
本来拉结落后
4个，
他又你把你的侍女给你丈夫，姐姐把侍女给丈夫，所以从4-0变成6-2，还是差4个。
对，
差4个呢？哎，他向利亚的儿子要个风茄，然后雅各与利亚同住，这下比数一下拉成8-2了。
哦，又变8-2，哎呦，那我知道了，那现在就是。这个拉结他就要再去找民房更厉害的中医，除了风结之外，还有没有更先进的东西？哎，能够一次多生几个？
那你想八个孩子生下来需要几年呢？
我也不爽，最起码一年一个也要8年了。
当然这不是一个妇人生的，所以你怎么样也要加上好几年了。就算4-5年总是需要的，对不对？
不止了。
不止了，利亚就生了6个嘛，所以总共怎么样你也要说是生了至少6年以上了。
对不对
、这一下有已经有10个孩子在这里了，那从4-0拉成8-2，这两场球你看那个输的球队就是越来越不甘心，是不是？哎，那这时候拉结都没有声音了，也没有任何的行动了，他的法宝也都用光了。突然在22节出现了一句很特别的话，没头没尾的，神顾念拉结，应允了他，使他能生育。
哦，那就终于等了这么久，总算现在让他可以生，那很好啊。
不是，我是觉得这里讲得很清楚了，拉结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态度，一个摆了低姿态来到神的面前求告。或者神认为他受的教训够了，总之神那里有一个主动，有一个发起。神应允了拉结， 使他能生育。拉结怀孕生子，说他这句话就很不一样。第一个字就是什么？神，对不对？你记得他从前取名字，他不讲神的，他跟雅各抱怨，连根本连耶和华的名字都不
提。哦，对对，他这个以前拜观音的，对不对？
哎，我不知道他以前拜什么的。
啊、
总之，他现在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了，是神除去了我的羞耻。
嗯，
哎，他开始把问题像雅各一样归结到神那里去。他看见这一切是出于神的，你既然看见这一切是出于神的，又得到了神的赏赐，你当然家庭问题就比较容易过去了嘛。那这时候他就说，神除去了我的羞耻。一个人能够看见神，又能够看见神在自己身上的工作，那什么都好办了。哎，拉结的苦情啊，拉结的嫉妒啊，一下子就很多的东西都消掉。
哎，对呀、啊，他这个还马上他就苦尽甘来了。
嗯，而且跟神来往是这样，你一旦认识他，你就想进一步再认识他，对不对？嗯、他吸引了你的注意力，你发现说，哎呀，这个是诀窍。无论神怎么对待我，神怎么试炼我，如果我把我的盼望都放在他身上就好了。那这时候拉结就给他的儿子起名叫约瑟。约瑟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说，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。你看，想当年拉结要是有这个态度，他们家就不会有这么多纠纷呢。
哦，所以约瑟讲起来就是他中文的招弟的意思就对了。
哎，没错，正这意思。
原来 Joseph 这名字有招弟的意思。哎，
但是一般中国人招弟是女孩名字是吧？
哦，对对对，反正就再给我一个就对了。
再给我一个，按照这是拉结的眼光看对了。讲起话来有点像他姐姐。跟她丈夫呢也成了同一个立场的，一切是出于神的，是我有羞耻，是神把我的羞耻除去。当他把我羞耻这样除去的时候，我在他身上有更多的盼望，因此我要继续求告他，我要继续仰望他。利亚的态度也很满足了。如果家庭里面每一个人有一个人看见说神赐我厚赏，有一个人看见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啊，又把他的盼望摆在神身上，那他们姐妹中间的问题就过去了。
哎呦，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则。我们刚才讲第一个原则，哎，是要怀着感恩的心。第二个原则，哎，是要把这一些都算在神的头上就对了。
哎，其实这个算是两个加起来算是一个原则。
哦，这样两个才算一个。
哎，所谓第一个原则就是说神那里有所行动，啊，人对这个神的行动呢有个知足的心。感恩的心，盼望的心，哎，行了，对吧？
嗯，
那么有了这些，你们姐妹中间种种的恩怨情仇啊，就可以过去。但是还有第二件事情，还有第二件事情，要到了比较后来，我们才知道，就是你要跳到第31章啊，那个时候，啊，雅各想要回家去，雅各把这个。拉结和利亚啊，都带到田野里面和他们讲话。这姐妹两个都到雅各面前，雅各就对他们说：“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啊，像我不如从前了。哎，那现在呢，我想回去，就是回到亚伯拉罕、以撒寄居的地，神应许我祖先将来要赐给我们为业的地。你们两个意思怎么样？”结果两个呢，异口同声的说：“啊。”我们在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？还有我们的产业吗？我们不是
这听到这里就很难过，就人家生女儿就是这样的，根本就是啊，胳膊都是向外弯的。
谁说的？现在生女儿才好，现在孝敬爸妈的都是女儿。
哎呦，那你看想当年，你看他就是跟着这个夫君要走，对，把自己的父亲讲得这么不堪。哎，
不是，因为他这个父亲是太过头了，你看他怎么说的。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，因为他卖了我们，吞了我们的价值。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都是我们的和我们的孩子的，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，你只管去行吧。咱们先不仔细的去分析，但你就这一点来看呢、啊，这个解决家庭的问题的第二个诀窍啊，就像第一个诀窍一样，你不是你自己搞来的。第一个是神那里有所行动，第二个是什么呢？第二个是你有一个共同的问题，在这个问题上你有一个共同的态度。
那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啊，要我们第二个原则就对了。哎，
对，你有没有碰见一对夫妻本来吵架吵得很厉害，哎，可能中间突然有个人得了病，
有，
是啊，
后来。另外一半忽然才觉得说，哎呀，他有责任来照顾他，就他们过去那些口角，就让他过去吧。
他就开始珍惜两个人的关系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或者孩子有了什么意外，对吧？那这些东西啊，或者你家遭了什么灾，你不要以为这是灾呀、啊，这一些出其不意的啊，突然来的灾祸，或者是像拉杰与利亚他们共同所经历的逼迫。共同所经历的苦难啊，这是我们在讲的第二个从家庭问题里面脱身的啊，从家庭问题里面晋升的一个原则。第一个是从神那里有动作，他赐福给你，他给你赏赐，你呢明白神在你身上的工作。像拉杰说，神除去我的羞耻，像拉杰有个盼望说，愿神再给我一个孩子。像利亚他很知足，哎，他说神给我厚赏，是不是？那这个神的动作，神的赐福，加上人正确的态度，就对家庭问题有很大的帮助。第二个呢，是神容许的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事情，人看起来不顺的环境临到你们，逼着你们不能不有一个共同的，你说防御的态度也好，对不对？像以前这个日本这个在二战的时候，不是曾经逼着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吗？对不对？
对，哎。
这个日本人一被打败了，那这个，
对呀，我们常听到一些国家它的内政有问题的时候，他们就找一国家来打一打，国内就可以平静了。
你不用找一个国家来打一打，你内政有问题啊，邻国就可能欺负你。我们内部有问题呢，撒旦就喜欢兴风点火。可是当他一面兴风点火的时候，神很有办法，他居然能够让利亚和拉杰讲出这么同心的话。你看见了没有？他们可能在凡事上都不同心，在这件事情上，因为是很明显两个人遇见共同的，这时候被他们当成仇敌的这个拉班，
哎呦，对不对？他们那个很狡猾的父亲，他们已经看穿他了，对不对？
对了，所以你看，哎，没有一件事情呢，不是背后暗藏着祝福啊？什么叫做我们晓得万事都在互相效力？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你不觉得这句圣经用这个利亚拉结到目前的，哎，我们和大家提过的这些的过节来说，很准确吗？
哦，对呀，你的父母可以对你不好，但是这样让你跟你的夫君、跟你的妻子更加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。
哎，可是他们这两个人都必须开始有一个所谓爱神的心。对不对？让爱神的人得益处，万事都在互相效力，本来是叫你得益处，可是你如果恨神，你不认识神的话，你就得不到这个益处。
哦，
是不是？那你一旦爱神，你一旦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正确的态度，那就真的是无论是万事是好事是坏事都一样，哎，都成了带你出困境、带你出这个无法解决的困难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啊。
嗯，
你看。那这个时候利亚拉结的关系一摆定呢，雅各该怎么做
啊？那既然一家都同心，雅各就往前冲就好了吗？
是啊，这个是雅各就能够很平安的照着他从神那里所来的一个领受啊，就往前走。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学问，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说法说弟兄是一家之主，是不是？
对，
那这绝对是没错的啊！弟兄是妻子的头，
对，
再加上弟兄要是从神那里再得了一个领受，得了一个指示，那妻子就要干什么？
要顺服。
哦，对，可是这时候雅各啊，他有没有这样做？其实他从神那里得的指示是非常清楚的，啊，他对这些妻子呢，他也镇得住，可是他却没有独断独行啊。他却把两个妻子叫来问他们的意见，你觉得这是雅各懦弱还是雅各有智慧？
哦，那当然要离开他的父亲呢，对不对？他要先确定一下他两个妻子的态度是如何，不然他走到一半的时候，万一他的妻子窝里反怎么办呢？
叫他们顺服嘛。
哦，对呀、啊，
叫他们顺服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啊，你们就是要听我的。你看，如果雅各不跟他的妻子们有很好的交通，并且雅各没有这个耐性，在这里慢慢让神的作为，让事情显明出来的话呢，那他家的问题也是很难过去的。你旧的问题还没走干净呢，你新的问题又出来了， 对不对？因为这时候很可能加上一个新的问题，就是雅各逼着他两个妻子呢，和他回迦南地去。可是这两个妻子呢，就在这件事情上呢，对雅各有怨言，因为你硬把我们从我们的父亲身边拉走了。
对呀、怎么有一些孩子就抱着孩子说我们不走？
是啊，或者走了一半他跑回去了，那你怎么办？所以你看看啊，这里面就着我们今天的夫妻关系来讲，难道没有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事情吗？是有的，是有的。
哦，所以的是就是啊，以后你要对着你的岳父母啊，或者是你的公婆，你要对着他们打的时候，就要先把你的另一半先搞清楚，他到底是不是跟你站在同一阵线就对了。
这个所谓搞清楚搞不清楚啊，你看这时候这值得我们再往下谈的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这个拉杰跟利亚怎么对他自己的父母亲这样说话呢？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要是年纪长的，那一听就说，哎，这两个女儿这么不孝顺。
对呀，不孝，你虽然父亲是有愧对于你们地方，但是我们也把你拉拔这么大，对不对？
是啊，是啊。所以这些事情怎么办？我们就夫妻之间怎么样处理彼此啊父母亲的关系，这个题目我们以前说过一部分。现在站在这里来看呢，恐怕还有一些别的讲究。
哎，这次我们再讲一次，又可以让大家有耳福，能够听一听这个。哎，这很重要。
这问题确实是很重要。你看，这时候他们能够全家人同心啊，而且呢，没有在什么更大的副作用。等一下我们会看见呢，雅各带着利亚带着拉杰走呢，他这个舅父拉班就在后面追呀、啊，追了七天。追上了，而且是带着人手来的。
对，你跟你的爸爸可以是李刚、但是你怎么样对付李刚，这个有学问的。
李刚又出来了
啊。
那你要雅各后来的结果啊，那这里边呢真的是有很多的讲究。这一些的讲究就是对于我们已经成家立业，有儿女有妻子有一点家产的人呢 这个做父亲的需要从这段整个的经历里面学到一些东西啊。首先我们提出来第一个特色呢，就是雅各的耐性。
我要有耐性。
要等候。对不对？那圣经的话说，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这句话里面是很有道理的。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大家背得很快，可是你知道这句话里面包含了什么？单单就看这几个字。首先这个人本来有没有力气啊？
没有。
谁说本来没有？本来没有力气怎么叫做重新得力呢？
本来有，后来没有，现在倒有。
本来有这个力气怎么样啊？
不见了。
用完了。用完了还没有看见耶和华做工。
哦。
那个时候才开始叫做什么？
等候。
对对对对对。等候的学问呢，等候的这个诀窍啊，在于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。你还有指望，你还有把握的时候，那种等候都不叫等候啊。
哎呦，那你这样，那几乎大部分人真没有真正尝过什么叫做等候的滋味。
你想想看，一个人要与神同行，要服侍神，他不能够蜻蜓点水啊，这个碰碰那个摸摸。为什么呢？他在每一个地方他待的时间太短，他做的事情开了头还没看见结果。他又走了。他又换了一个题目，他又换了一个城市，他又换了一个目标。所以他虽然很受大家欢迎，可是他自己到底根基怎么样啊？没看出来，连惹的麻烦都还没看见长大，他就又走了。这时候你没有真正的所谓的等候，没有真正所谓的学习了。
那这样也很难去评估到底是好是坏啊。
对啊，所以雅各假如不等候，娶了妻子就回去，那拉杰可不是利百加啊，他把这个媳妇带回去，和利亚闹起来。还记得当初他妈怎么讲的吗？这两个赫人的女子让我性命都愁烦了。这拉杰和利亚之间的纠纷，那比他哥哥以扫娶的两个外邦女子有什么不同呢？在这样情况之下，神能够用他吗？他能够回去吗？不行的。就算他舅父当年让他走啊，他要是走得太快呢，这些问题呢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了。
他也还没有待在哪个地方太久，所以那个乱子
也太多。对，问题就在这里了。为什么我们要等候耶和华？你看雅各让自己长期停留在拉班的手下，长期在这四个妻子的拉拉扯扯，长期在这个家庭的问题里面。你表面上看他很脆弱，很没用，很没主见，好像拿这些事情都摆不定，对不对？你替他想个办法，那干嘛一定要这样子呢？你说讲了半天，其实雅各心里面是他想的是什么？
哎呦，那这个就要下回来分解喽。
是啊，这个很值得我们听众朋友想一想了。你是不是有一样的问题？你看到雅各的时候，我们甚至在读雅各都没这么大的耐心，都没有好好的去等候想一想。我们是几句话带过去，他是一年一年一天一天过去，在这一年一年一天一天中间，其实他在干什么？他在等候神。你说等候神做什么？你本来你妈不是叫你去娶个太太就回来吗？他在等候神进一步的作为。要不要回去？什么时候回去？不是我妈说什么，不是我想怎么样，不是我耐烦不耐烦，而是看神那里有没有动作。利亚曾经有苦情，雅各难道曾经没有苦情吗？利亚说我得了厚赏，雅各这时候他怎么看问题呢？哎，那这里边的学问很多，这里边尤其是一个做一家之主的人呐、啊，值得好好的去啊摸索的。那我们就今天先谈到这个地方，下次再聊了。我要向
山，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